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因明入正理论一贯，这个是个很好的日子，可庆可贺的日子，因为这个因明学啊，在中国恐怕是1000多年来很少人讲啊。曾经有人就有住过，但是也不是很通行啊。那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个可以说是绝传的这个因明学啊，再度把它发挥出来啊。那尤其是通过网络，然后我们也会把它这个讲的这个讲记啊，就把那个 DVD 也都做出来啊。那首先我们看这个第一页啊，这个佛教逻辑学因明，声音不对，佛教逻辑学因明入正理论一贯的序言啊 ,A 序言，这是在那个正文之后啊，这前面你看这个目次好了哈，目次有一个相中系列总序，何谓唯识学，对不对？然后这总序我们在白法明门论经注已经有讲过了，所以就不要再花时间在这上面啊，因为你要讲因明学，你要一定要懂得什么是唯识学，因为这个因明学依传统来讲是属于唯识学的一部分啊。接着翻过去目次二，目次二的第五行有一个因明入正理论原文，也就是上界罗主菩萨他写的这个因明入正理论啊，他原文是在这里啊。然后接着才是佛教逻辑学因明入正理论义贯，我为这个论写的义贯啊。然后开始的时候是 A 序言，我们就先看这个序言啊。好，翻过去这个序言。第一，以因明破外道实力，你信上帝吗？这看到吗？有没有看到？好，这个因明学什么？因明简单一句话就是逻辑了啊。那什么是逻辑？逻辑叫论理学，等一下会讲，就是说这个怎么样讲道理，然后有一套那个技巧啊，讲就是论说的技巧啊跟原则。2001年11月5日，我从美国密西根底特律国际机场搭机返回台湾，在机场待机的时候，这旁边坐着两个黑女人啊，大概是50出头的年纪，因为待机的时间很长，约有1个半小时，于是我们就渐渐的聊起来。起先是他们其中一位啊，我姑且称她为 A 女士。她问我说：“很抱歉，请问你穿的是什么袍子？”她是指我穿的长衫而言。我就回答说：“这是佛教的袍子，啊 ，Buddhist robe 啊。”我又加一句解释说：“我是佛教的和尚啊 ，I'm a Buddhist monk 啊。”然后她就问说：哦，你是佛教徒？我说对。他又问说：“那你是从西藏来的吗？” 我就说不是，我是从台湾来的。自从达赖喇嘛被赠诺贝尔奖金的和平奖之后呢，大部分老美一提到佛教就马上想到西藏喇嘛教，以为佛教就是喇嘛教。顺便提及嘛，这个达赖喇嘛之所以会被赠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就是东西方政治斗争的一个产物了，就好像俄国苏联的那个索仁尼辛，他写了《古拉格群岛》，然后也得了一个诺贝尔奖金，那就是这个西方借着这个索仁尼辛的反苏联呢，然后来打击他的祖国这样的，所以这都是政治跟文学的那个合在一起。那至于讲到诺贝尔奖金呢，这个自从这个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呢，这个美国就好多人得到这个诺贝尔奖金，其实那些作品都是很烂，比如说海明威的作品，我看了烂了几点，没有什么，依我来看，这个一无是处，那还有很多美国文学，其实我跟你讲，我虽然留学美国，那以前年轻的时候，向往西方啊，但是后来年纪越来越长啊，看到美国是什么？美国就是科技发达，然后地广物博，然后很强啊。但是因为它才200年的历史，所以它没有什么文化啊，它所承续的是一点点欧洲的文化啊，然后所以它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家，没有伟大的音乐家啊，没有伟大的文学，所以几乎什么都没有也啊。那个我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一个教授啊就讲说，因为我们在那些研究生都是老美嘛，这只有一个芬兰人跟我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就对同学们说，那个老师叫做 Dr. Copperman， 他说我们能够说我们的文化里面可以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大概就是 cowboy 是吧，牛仔。所以他们的文化就是牛仔跟那个 rodeo 知道吗？就是骑着那个狂马，那个叫做 rodeo， 然后套那个牛，有没有骑着马套牛啊，然后把牛扳倒啊，这样的，所以他那个也是很无奈的一种讲法，所以美国的文学里面，如果提得出来都是搞怪的，像福克纳，哇，那个句子哦，可以三页，一个句子三页，你不知道从哪里断掉，断不掉，你知道吧？然后他讲的事情也都是离奇古怪的，然后有一个 Sobello， 反正都不行就对了啦，所以我就讲说。所谓的和诺贝尔奖，这是政治的附庸，好，所以但不代表什么，那有很多人以为说哦，得到诺贝尔奖，尤其是文学奖，还有和平奖，这个都绝对是政治的附庸，那当然那个科学方面的可能可以。不过你这个讲到彻底来讲，诺贝尔是何许人？诺贝尔是发明炸药的人，对。所以自从他以后呢，这个危害世界无量，对。那他可能良心发现，那因为他为什么能够设那个诺贝尔奖呢？因为他的那个炸药那个东西呢有专利。所以那个钱很多很多，所以他可能就是用这样子来弥补他的罪恶吧，可是弥补得过来吗？是没办法的，这功过也不能相抵啊。 好，所以顺便就讲到这个，有说得到诺贝尔奖金，这个好像很伟大，伟大是伟大，但是那个这个里面是有内幕的，在我考大学那一年，这个建国中学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拒绝联考的小子》，知不知道？他就拒绝联考了，然后他说他不要去读大学，然后这个他要就发誓要得这个第一个以中文写的文学作品的诺贝尔奖。哇，现在50年过去了，好像还没有嘛。所以，因为这里面有种族歧视，然后他又这个洋人又诺贝尔奖金的那个学会又不懂得中文，对不对？他懂得还要能够欣赏，而且还要没有歧视的心，你才有可能，你知道吧？好，接着讲，他又说，我以前也在底特律一位日本老师那里学打坐，但是他所讲的很深，我都听不太懂。这日本传授佛法的人都称为老师，那日文称为 sensei 啊，台湾人都念成 sensei， 那个重音错了啊，应该是 sensei 啊。那个就是说台湾日语啊。好，因为那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俗家姓游嘛，那我们台湾话都说阿布拉啊，可是阿布拉是错的，是阿布拉才是对的，重音在第一个。因为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即大量全面的俗化，就包括僧宝啊，所以日本的佛教的师父啊都是称为 sensei， 就是跟在学校里面教书的老师是完全一样的称法，因为他们已经世俗化了啊。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上哪儿去啊，他们就回答说到泰国去。我问说是去旅游还是去办事，他们其中另外一位我就姑且称她为 B 女士，她就说我们去旅游。我就有点讶异，为什么两个黑女人会对泰国旅游有兴趣啊？因为泰国是佛教国家，旅游的重点主要就是参观佛寺。聊着聊着就谈到刚发生的纽约911恐怖主义事件，后来我就说现在的问题啊，症结在于每个人都把自己所信仰的神当作唯一的真神，而其他人所信仰的就不是真的，因为他们不信真神啊，所以他们就是异教徒，是异端邪说，而异端在真神面前是不容存在的，所以他们都应该被铲除。他们都我讲都应该被铲除，这是比较文雅一点讲法，英文说 they deserve to die， 那我又翻成说他们罪当服诛，其实就是说他们该死了。那或者说死有余辜啊。因此呢，所以对于那个很激进的那个基督徒来讲，这外道人呢，就不信基督教的人是该死的，死而没有什么可惜啊。因此呢，有基督教就历史上就有基督教的十字军，而回教就有圣战。基督教十字军叫 crusade 啊，那回教的圣战叫 jihad 啊，那其实意思是一样，他们把杀死、消灭跟他们信仰不一样的人叫做圣战，那神圣的战争啊。然而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民族，而许多民族都信仰他们自己的神，且认为他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可见 这个唯一的真神其实并不唯一，对，因为每一个民族都认为他们的神是唯一嘛，那就有很多唯一了嘛，对不对？那因为事实上是如此。在这个时候，这个 B 女士就突然问我 Do you believe in God? 你相信上帝吗？这个上帝就是神的意思了啊，神跟上帝一样。那在美国，一些有歧视心的人常常会问外国人这个问题。当然，我也知道这个 B 女士是有歧视心的人。美国很奇怪，不但有些白人歧视黄种人，连有一些黑人也歧视黄种人啊。他们认为说黑人还比黄种人优越，哎，这是很可笑的事啊。不过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连白人也不敢歧视黄种人了。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跟欧盟的这个经济濒临垮台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中国崛起啊，印度、巴西也崛起啊。所以这些他们素来所瞧不起的民族都在他们上面了，所以他们这个，而且这个欧美民族是非常势利眼的一个民族，非常现实的一个民族，应该这么说。所以呢他们都现在都不敢瞧不起这个黄种人或是这个外来的民族。所以这个很明显可以发现，这个二十多年前你到超级市场去跟现在你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完全不一样。那你到超级市场去，你在结账的时候，那现在就觉得他对你跟对他们美国人是完全一样的。以前不一样，那个嘴脸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很明显的不一样。那现在就好了，比较好一些了。啊，然后更何况我们台湾现在经济是不行了，不过之前也曾经这个烧包了一下子啊，所以那个时候美国人还有在政治上也有一些表现，不过现在不行了，又退下来了啊。不过台湾在美国人的眼里面呢，就变成也是很受敬重了，这样的。如果说你从哪里来，说台湾，哦，他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这是很难得的事啊。然后接着看这里，所以当然现在他们的黑人是不敢瞧不起黄种人了啊。又关于这个 B 女士所问的问题，也是很多佛教徒在美国常常碰到的问题。在此碰巧有这个因缘，我便将我跟他的对答提供大家做个参考。他问我说：你信不信上帝啊？那我就回答说 I believe in God, in Buddha, 我说我信佛。那请你注意啊，我并没有直接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啊。我如果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会说我不信上帝，是不是这样的啊？好，这就完了，你知道吗？那么他就马上会给我贴一个标签，哦，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这个罪名可大了，这个是罪大恶极啊，你知道吗？这种人在他们死硬派的这个基督教世界里，等于是在中国明教中所谓的大逆不道的人啊。又不信基督教上帝的人，他们给他一个名称很难听，叫 Heathen, 就异端，或是 Atheist, 无神论者啊。那么这都或还有什么 Pagan 也是啊，也是这个这个 没有文化而不信基督教上帝的人啊。那么这都是很坏很难听的贬词，罪不可欢，死有余辜啊。如耶教旧约中这个上帝所毁灭的异教徒或异教族人呢，那我为了不被他的本能的帮我贴上这些标签啊，这个你说不信神跟什么呢？跟那个孟子骂那个杨朱啊，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那个听过没有？就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哲学家叫做杨朱，他提倡个人主义，而且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他的理论是说，你不用去什么要救天下什么的，你把自己搞好啊，每个人都把自己顾好了，那天下就太平了。这道理好像也有道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不要那么多事啰嗦这样的啊，所以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然后把自己搞好，哎，那天下就太平了。这个又有点像呢，19世纪的易卜生，他也提倡这种道理，然后胡适赞同这个道理，他把它称为健康的个人主义，这样的，也就是说，个人至少门前雪，然后整个都市都干净，对，所以就没有垃圾了，每个人家人都弄干干净净，然后就全都干净了，这样的。啊，但这个有一点点一偏之理了，但是不是那么完全啊，他是有缺点的。然后孟子就批评这个杨朱啊，他甚至于说连孝顺父母也不用这样子了，所以孟子就批评他说无父无君啊，批评他无父无君啊，那这个是大逆不道，是不是啊？那我就举这个例子来讲，这个如果你被老美或是这个洋人呢知道说你不信上帝啊，然后他的心中就对认为你就是这种大逆不道的人，这样有如杨朱一样啊，无父无君就是不孝不忠嘛，无父无君就是不孝不忠啊。那洋人他最高的标准就是要信神，这样子，那其他都是因为神要叫你做，所以你就必定要做，可是到后来也都是因为神很远嘛，所以也就不见得会做，而更何况他们的神也有很多的问题。好，所以我为了不被他贴上这些什么异端邪说等等啊，所以我就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那么这个也是运用世尊的四种答法中的这个自答法啊，那对于他所问的不予直接的回答啊，不把它割下来啊，而以另一种方式去回答。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对答论辩的时候的技巧，所以人家问你，你不一定要直接答，你知道？那因为世尊就是这样子啊。接着第5页，然后他却问我说：“为什么？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信上帝而信佛呢？”啊，顺便讲一下，我们聘召室隔壁有个农场。然后20多年前呢，他们这个农场的女主人呢打电话来问我说，那时候已经快 Christmas 了哦。然后他问我说，你庆祝不庆祝 Christmas？ 我说我不庆祝。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我是佛教徒啊。你看莫名其妙。好。 我回答，因为佛教我们说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的祸福都是你自己的行为的结果，一切都是自己所造，所以我们不应该相信或祈求外在的力量或存在或这个神奇神子啊，来为我们的祸福负责，来赐福给我们自己，降祸给我们的敌人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在这样做嘛比如说他去打伊拉克的时候，他们的随军牧师都会聚集起来，然后祈祷说，我们这次出去都愿神站在我们这边，然后把我们敌人都把他消灭掉，这样的。那如果两个不同派的，比如说新教跟旧教的互相打仗，然后新教的这基督教跟旧教的天主教两个打的时候，然后每个人每一边都有随军牧师，然后都祈祷，我们以上帝之名要把这些异端邪说给他消灭掉，请神助我们你看这好不好笑而且他们祈求的是同一个神我觉得他们的神实在是很为难因为诸外道，不论是基督教、犹太教或回教，当他们在杀害异己的时候呢，包括自己本教而不同派的，都杀得天昏地暗，你知道吗？自古以来，这个30年战争、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很可怕。你看，光是英国。这个英伦三岛，然后有个爱尔兰，对不对？英格兰跟爱尔兰就杀了超过1000年，一直到20世纪初才勉强的承认让北爱尔兰独立，因为北爱尔兰是天主教，那英格兰它是新教这样的，不过英格兰的那个新教也是很莫名其妙，一塌糊涂。那个就是亨利八世，他为了要把他的皇后给休了，然后另娶一个女的，就教皇不同意，于是他就跟教皇闹翻了，然后怎么样子？然后亨利八世他就创了英国国教。什么叫英国国教？就是说这国王。兼不只是政治的领袖，也是宗教的领袖，所以他是政教合一，所以那个主教是他任命的了，他不听罗马教皇，所以他是独立一派，所以那不是一塌糊涂吗？所以跟西藏也是一样，政教合一不过天主教也是政教合一，对，教廷就是政教政治跟宗教合在一起嘛，所以这个世界。以宗教之名一塌糊涂然后在杀害异己的时候都是说以上帝之名 In the name of God 好了不起这个或是以阿拉之名 In the name of Allah 这阿拉是在上海话好像是我嘛阿拉以我之名，这很好笑所以你看以上帝之名要去杀人，而且不是杀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大堆人，所以历来这个美国这个西洋有一些有良心的人文学家哲学家，他们就看到这种很可笑的一件事有一本小说叫《百战雄师》那个《The Red Badge of Courage》，那里面就它是一种反战的这种书他就讲说，在这个世界史上，你如果杀一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你如果杀一个人是犯罪，你如果是杀1000人，你是英雄。 也就是说你在打仗带兵打仗的时候，你杀了一千人杀了一万人你是大英雄，可是杀一个人两个人你是罪犯。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那种矛盾，然后这个自我中心这样子，然后以屠灭异己当作是光荣这样的。好，这时 B 女士又问说，当然这个世界史是这样的，但是唯独我佛如来不是这样赞成的，所以我乃至于说儒家也是讲说忠孝节义的，那个忠什么忠君，忠君的时候什么要忠君报国，然后就要带兵打仗嘛，是不是？或是从军杀敌呀，对不对？但是佛就不提倡这个东西，所有的杀戮都是不好的。啊，这时候那个 B 女士又问说，那么谁创造这个天空这个大地啊？我就回答说，你的意思是说是神创造的呢？啊，请注意我这里又用了自答法，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对不对？啊，然后而且再加上一个反解法的双重技巧，把他的问题搁下，然后我另辟战场啊，反问他。我说那你意思是说是神创造的呢？他就回答说是的，当然是了啊。那我当然知道他必定会这样回答的啊。于是我就问他说，那么上帝也创造炭疽热、艾滋跟原子弹吗？他就马上就说 No 啊。那我就追问说，为什么不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反客为主了啊？我将绕过一圈，然后从他屁股打他，我踢了他屁股一脚啊！我已不是坐着挨打，而是主动出击了。那这一脚踢得不轻啊！他说，因为那些东西是邪恶的啊，所以不是上帝创造。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上帝是仁慈的啊，这样的。可是上帝是仁慈的吗？你去看看旧约看看，到处这个毁灭村庄，整个民族屠杀，就是因为不信耶和华。然后这都是神话了。然后这个耶和华在屠杀这个不信上帝的人，然后是整个族群的时候，然后这个犹太人就在旁边拍手啊，这样的。我又问，上帝是万能的吗？啊 ，all powerful， 还有一个比较更高级的话叫 omniscient 啊，或是 omnipotent 啊。那他回答说：“是的，上帝是全能的，啊，是万能的。”我于是就说，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让炭疽热、这个艾滋，还有世贸双子塔等邪恶的事情发生呢？可见上帝在面对邪恶的时候，他也是无法掌控 out of control 啊。因此可见上帝不是全能的啊。你看他如果全能的话，他又是全能，而且又是慈悲的，对不对？啊，那么神爱世人呢、啊？那为什么让这个炭疽热这种东西，乃至艾滋病这种东西来蹂躏世间呢？对不对？啊，应该不让这些邪恶的东西出现嘛，对不对？乃至于这个双子塔被回教徒给毁了，那死了6000个这无辜的人。因为他不是打仗的人啊，对不对？都是在那边上班的上班族啊，是不是？不是很冤吗？对，那这种太邪恶的事嘛。那上帝如果是公义的 ，just 是公义的，而且是慈悲的、仁慈的，那为什么让这种邪恶的、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呢？啊，所以可见的， 它是无法掌控，对不对？那因此我的结论，上帝不是全能的，对不对？全能他就可以全面掌控，是不是？请注意，我为了不跟他吵架啊，而只是论理啊，我们是讲道理，而不是要吵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没有说，因此上帝是无能的，对。所以我放了他一马，就上帝是不是全能的啊？其实他们的上帝啊，是既无能又残暴啊，常做灭族的事情，乃至于大水淹全世界啊，企图要毁灭一切众生啊。那他的残酷呢，远远超过希特勒、史达林以及简共的这个头叫波布啊，残杀了几十万人，以及中国历代的暴君啊，中国历代没有几个人君的，人君很少。那如果不是暴君，也是专制的君主，对不对？啊，他喜一切事情看他的喜乐、哀怒啊。所以这个上帝呢，是既嫉妒又自私，而且他们很奇怪、很好笑呢。他说God is a jealous God， 那认为那是应该的，嫉妒的神，这是应该的，很好笑。嫉妒什么？比如说你如果去拜别的神，那他就很嫉妒，那就会把你杀掉，这样的，认为那样是公义，是神的正义，太好笑了，这是什么鬼道理？那。所以又自私，持一切众生为其所有，生杀予夺，为所欲为。这也就是为什么2000年来，上帝的信徒都一直不停的在互相残杀啊，像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回教，他们信的都是同一个神呢，同一个上帝耶，啊。他们都承认是他们所信的都同一个上帝，啊，但原因就是他们所信的上帝都是同一个残杀异己的上帝，他不容异己存在，这样的。我这样说过以后，他就哑口无言，休息一下。